Hello， 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要继续来讲《龙族前传》的第五集，让我们欢迎晨晨。
嗨，我又来了。
第五集你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大家看完应该都会有点愤怒的感觉吧，就会觉得角色的黑化蛮快速的。
我自己是没有愤怒啦，但我刚看完的时候，我觉得第五集算是这播出以来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集，可是我事后想想会觉得哦，好啦，其实还不错，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来沉淀。
嗯，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为什么一开始看，因为我之前每一集看完都觉得好好看好好看，怎么一集比一集更好看。可是可能因为第五集就是一场非常多冲突的一个大的戏嘛，以及加上角色黑化转变，然后我会觉得哦，可能原本期待还有一些中间还会再有一些转折，可是他这一次第五集哦，因为可能是因为他时间跨度要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必须一集之内要呈现很多内容，那他就一次一次的堆叠起来，然后一次播给你看。那在我们俩刚看完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讨论吗？
嗯，
然后讨论了其中一个关键角色就是阿力森的部分。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怎么这么快就黑化了？你就是有跟我解释一些你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是合理的。
嗯，而且我其实觉得阿力森的故事，如果你再看第二次，你好像就会比较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黑化。
对，
因为他
看两遍。
对，我也觉得要看两遍。
对，
因为他是站在就是相信闺蜜，可是他却失去了就是
父亲
的支持，
对，
然后变得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他突然黑化，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毕竟他选择支持闺蜜，所以就害他的父亲失去了国王之手，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教训，血泪的教训。以后不可能随便乱支持别人了，只能支持自己的家族，
你只能相信自己。
对，我们这次应该会分为四个主要角色的分批的分享心得。那第一个就先来讲阿力森吧。这一次呢，阿力森他在爸爸奥托离开了君临的那一场戏，其实我觉得算是他很大的一个心境转折。那天是不是有下雨？然后在那个君临城要离开城堡的时候，阿力森跟他的父亲有一场谈话的戏嘛？那他的父亲奥托就跟他说，国王终有一天会死，要小心雷尼拉，他会为了自己的上位而害死阿力森以及他的小孩。就是要阿力森准备好，看他是要下跪求饶，还是要自己做主这样。
嗯，没错。而且其实那时候阿力森他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不愿意去面对，然后被
他还不知道吧？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已经知道，
心中隐隐察觉到。
对，只是他被爸爸当场戳破那一个瞬间，他真的是百感交集，然后又失去父亲的支持才痛哭。
嗯，因为等于是整个君临城都没有害他的家族的人了。
对，
那他就只剩他自己一个王后。好像是嫁到龙家，但他又格格不入，就像他后来跟那个很 creepy 的那个拉里斯在花园。欸，说到拉里斯，我觉得他是丑版小指头。欸，
他是吧，
就是又丑又猥琐，然后又喜欢做一些小人之事，
而且他看起来太畏畏缩缩了，我真的觉得不行。
我只能说指头叔叔颜值高很多。欸，
对啊，我觉得指头叔叔真的帅很多，而且
虽然他们俩都是一样在 murmur 的那种角色，
但是我觉得英俊跟潇洒的程度真的有差。
对，有差，就是像我还是会喜欢指头叔叔，可是拉里斯我真的觉得好恶心哦，不要在那边到处跟人家那种就是乱讲一些小人的
话。而且我觉得拉里斯就是他在到处窥探的那种感觉，他问话的方式都会让我觉得你到底想要讲什么？
请问你可以谋得什么好处？
对啊，而且重点是他都不会直接的讲说他要干嘛，他就是会很隐隐约约说，那我就讲一些东西让你去发掘。像是他不是有说，哦，那个国王钦点大学士送了一杯茶，
对，
到那个公主的房间什么的。
他不是把话讲明白，但他让你自己去想。
对，然后就让他会一直有一种，就是会让阿力森产生说，这背后的事情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又有点沉重的感觉。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拉里斯他姓斯壮，但他自己跑去跟阿力森结盟，请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哥哥跟他爸爸都在君临城，他爸爸是新的 King's Hand。
哦，对耶。
然后他哥哥是现在看起来他哥哥应该未来会成为公主派的嘛。
嗯嗯嗯，
巴里斯他自己跑去跟皇后结盟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他们家族之间可能也有一些纠纷，可能就是你知道爸爸跟长子他们比较知道就是我就是跟国王，那可能小儿子吗，我也不确定，他就是比较不受宠，那要自己去找一派来撑腰。
Second son 啊，第二位儿子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出路。而且我突然想到拉里斯他在原著之中可能就是这对这个家庭斯壮家族的确是不同派系的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下集预告的时候可以来聊一下。那反正拉里斯他就是小人跑去跟皇后进谗言，但其实也不是谗言，他只是戳破了公主的谎言，
对，
把皇后引导到去认真思考公主到底是不是在说谎的这件事情。那经历过跟爸爸还有拉里斯的对话啊，我们刚刚讲到拉里斯的时候是他在花园的时候跟阿丽森说，他说这个来自布拉佛斯的花居然在这里盛放，但是却跟这个宫廷有点格格不入，其实就是在说阿丽森身为海塔尔家族的女性，但她是如此的融入不了
这个
皇宫家。对，
我觉得她的暗喻都很高超，很高超欸。
对哦，我只能说编剧真的很会写，但拉里斯真的好丑，而且头发感觉很油。
我也觉得，就是会觉得，你不要靠近我。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拉里斯，因为颜值不行，然后又很小人，所以就是好了。他之后应该是皇后绿党这一派，很明显这一集很多的在结盟。那皇后呢，她在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跟爸爸还有拉里斯对话之后，她进一步的想要去思考关于雷尼拉说谎的真相。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白目的人，就是科尔。
他真的有够白目的。
科尔呢，他在跟公主谈话心碎了之后就被皇后召见，然后在皇后面前，人家明明是要问公主是不是跟叔叔乱伦，
对，
那他居然说其实夺走公主初夜的人是我。
他到底为什么要坦诚？有人问他吗？我看了那里都
真的不行，科尔，
我真的好生气。我们一开始前几集还一直说哇，科尔好帅哦，好棒哦，
我现在觉得他就是白痴欸，
他就是
得不到就要毁掉别人，是不是？
对呀、啊。
成为斯特洛最大晕船仔就是他，
对，全是恋爱脑，太生气了。
好啦好啦，反正科尔这个我们等一下跟着雷尼拉一起细讲。那反正阿丽森得知了真相之后当然是晴天霹雳啊！我觉得我的闺蜜不会说谎骗我，但还是骗了我，而且她还把我的父亲逐出军营了。这就是她真正彻底黑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吧？因为他现在就是真的孤立无援啊，本来爸爸在可以帮他，就是给他一些建议，给他一些指点，
但是他爸爸推进火坑的、啊、
是没错，但就是他没想到他相信闺蜜的下场就是把爸爸赶走，然后让他就是处在一个四面楚歌嘛，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后援的状态下。
而且阿丽森被他老爸说的就很害怕雷尼拉会把他跟他儿子杀掉，很怕未来会是变成这样，所以他就是决定要武装自己，必须要决定他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了。那他最后在宴会上出席的那一瞬间，他穿了一身非常性感的露胸的绿色的礼服，就其实那就是海塔尔家族的颜色嘛，他们的那个高塔上的圣火就是散发绿色的光芒。
没错，而且那时候看幕后花絮说，就是他们有特别精心打扮阿丽森，就是穿着绿色礼服出来的这个场面，他的服装跟装法都是他的武装，要呈现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这场婚礼上可能雷尼拉才是主角，但其实等同也是阿丽森的成年礼，他长大了，他不会再去相信别人的，他要相信他自己。
而且他效忠的不是坦格利安，而是海塔尔家族。
而且他一看雷尼拉，他也跟他说嗨妓女，然后就想说好可怕啊，那个妓女不是那个妓女哦，是继承，
对对对，
就是我是
他
的后妈，后妈
强调他是他妈妈的，
对对对，他就是把那个阶级拉开了，
对，
变得很那个疏离，
不是 sister 了，
对对对。
而且他除了就是很可以很晚到展现他的大牌之外，
还打断国王讲话，
对，他跑去跟他的伯伯打招呼， 就有一种他在这深宫之中好不容易看到了海塔的家族的感觉，然后他必须要好好跟他的家族结盟，
对，
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
没错，而且他看到他的伯伯叔叔那些人出现的时候，真的是由衷的发散出那种我好感动的那种感觉，
就啊，我家终于有人来啦，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我不是孤独的。
对，好，那阿丽森大概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女主角呢，本集我觉得其实这一整季目前看下来当之无愧第一女主角还是雷尼拉啦，因为她毕竟还是推动的 主线剧情的走向。那这一集主要的剧情也是关于雷尼拉结婚这件事嘛，因为她爸已经跟她发出最后通牒，她必须要嫁给兰尼诺海蛇的儿子。那这一集呢，他们龙家就开船前往了那个潮头岛跟兰尼诺求婚。那兰尼诺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就是他跟雷尼拉的婚姻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一集当中就直接揭晓了，因为兰尼诺他喜欢的是男人，他不喜欢女人，
他喜欢吃鹅不喜欢吃鸭。
对，那两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不过也不妨碍他们结盟，他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cousin， 所以对彼此都很熟悉，相处的看起来也是对彼此都很友善很有爱啊，虽然没有不是那种爱，家族之爱。对，那而且兰尼诺跟他也达成了一个就是共识，就是我们可以结婚，但我们婚后就各自保持自己的口味，各玩各的，
我们各吃各的。
对，所以这就让雷尼拉觉得那我应该可以跟克尔继续维持我们的地下情，那就来到了本集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啦，也是整个原著当中也是一个谜，但我们在影集中得到了一个解答，就是关于公主跟他的骑士究竟是怎么关系崩坏的，
怎么闹翻成这样的。
对，他们两个在回到君临的船上的时候呢，科尔没有穿着他的那一身就是盔甲，等于是他有点代表他是卸下他那一身荣誉吗，然后走向了公主，然后跟公主说我们其实可以前往海外，然后我们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是嫁给爱情，然后不是为了利益而结婚，那你愿意跟我走吗，什么什么的，
我们一起当个寻常夫妻。
对，但公主其实雷尼拉的表情看着她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感动的耶，
有一点点向往那样子的生活，因为她有给她一些鼓励的微笑，还有一些向往的表情，可是她最终还是我觉得其实雷尼拉也没有错，因为她最后想到的是他的责任，而且在影集中这件事变得更顺理成章，他不是只是为了权力，因为他爸有跟他说坦格利安家的使命，
对，
就是要完成冰与火之歌的预言
的传承，
对，他必须要把这件事传承下去，他觉得他就是要做这件事的人，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继承王位，而且加上谁会为了要去当平民然后放弃就是铁王座呢。
而且我觉得就算好就是公主跟着科尔就是私奔了，请问一下国王不会派的龙就是全国扫射吗？
对
呀、啊，我觉得很扯，
都飞去布拉佛斯找啊。
对，而且
他一头金发要怎么藏，
很难藏好不好，而且科尔那时候说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可是我觉得他没有考虑到公主呢，公主也有自己
的
名誉呢，
名
誉、而且其实私奔我觉得对科尔跟公主来说根本就不会有获得名誉的可能啊。
对啊，而且现在一时开心可能十年二十年，那等到二十年后雷尼拉又老又穷然后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到时候两个人不是互相怨恨吗？
我们会不会想到太现实觉得好好笑？我们就说这
因为我们都看了太多戏了，
对，
很多就是私奔没什么好处这件事情在我们已经根深蒂固，可是好啦，平心而论科尔就是小镇青年啊，偏乡青年，他哪想得到这么
多，纯情
他就是觉得他的颜面跟他的荣誉都被公主就是狠狠的拒绝了嘛，
对，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爱情也没有荣誉，誓言也破了，那他觉得自己深受打击深受背叛，所以他因爱生恨，这是合理的，不过看了还是很生气耶。
对啊，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那么恋爱脑，你不能理智一点吗？
你有想清楚这一切的后果吗？
对，而且闹翻就闹翻你还背叛。
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要去找阿力森，就坦诚这一切。
可能对他来说，雷尼拉拒绝他也是一种背叛，
应该是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很不成熟，还好没有选他、欸。反正，这场戏我一开始看，我也是觉得好啊，
太冲击了。
对，因为在小说之中，他们俩究竟怎么闹翻的，没有给一个正确的答案，也是有两个那个说法，一个就是那个红宝修士尤里修斯哦、他的说法是科尔要求公主跟他私奔，但被公主拒绝了，就跟影集中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宫廷弄臣蘑菇，他又是一个更为堕落的说法。他就是说，公主在半夜的时候跑去找科尔，然后脱个精光，请求他带走他的处子之身，然后带走他的爱，这样，因为他想要在结婚之前把自己献给科尔，但是得到的就是科尔无比鄙夷的眼光，然后把他赶走，就是拒绝他，因为科尔是一个忠贞的骑士，他不会背叛他的誓言。然后公主就是哭泣之下、心碎之下就，就裸体的跑走了。但她要在红堡之中遇到了一个人，遇到了哈尔温斯壮。然后哈尔温斯壮就是温柔的劝慰他、安慰他，然后两个人就行了好事。自此之后，哈尔温斯壮就变成公主的情人。对，这是蘑菇的说法。那看来这次影集中选择的是红宝修士的说法，
但蘑菇的说法是不是好像会可能
出现在某方面也说对了，
对，
某方面也说对，我们大家就会提到。反正，哎，你觉得你现在看起来戴蒙科尔还有哈尔温，你选哪一个？
好难选哦，我觉得都很难选，
三个都有点问题耶。
就是啊，戴蒙我说实在也没有特别想选，但科尔我就直接先剔除，因为他就是恐怖情人的。
对，他爱不到，然后又要毁了雷尼拉。
对啊，
很可恶欸。
我就不懂他的，就是他的想法怎么会这么天真，我被太过分，还说他想法很天真。
因为他可能在他看来，雷尼拉哦，在他们两个看来，雷尼拉我觉得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对，
在科尔看来，荣誉是最重要。可是你当初你这么注重荣誉，那你怎么又会一时恋爱脑，然后又要打破你的誓言？你还不如从头到尾你都坚守。你怎么可以在做了爱之后，又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女生身上？虽然的确是公主引诱你的，你看看他去跟阿力森说了什么，他说是公主主动引诱他的耶。
对呀、啊，我觉得怎么会？
你自己不是也上？
啊、好啦，的确也是啦，
你上钩啦，愿者上钩啊，你就拒绝就好啦。
啊、
然后你现在把错都怪到女生身上，
他就是渣男，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觉得就科尔也有很大的问题。OK， 那雷尼拉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情人就是他的叔叔戴蒙，这次就回到了君临参加他的婚礼，而且在婚宴上呢还抓住了公主，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都看在他哥哥的眼里，很愤怒，离我女儿远一点。
对，你别再靠近他了。
对，但他们两个就趁着人群都在跳舞的时候，就非常的靠近，还抓着雷尼拉脸。然后其实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在公主心中戴蒙的地位比科尔重要耶。
是吧，
因为他们两个毕竟还没有得到嘛，而且公主从以前就感觉是有默默的在喜欢他这个叔叔，他喜欢英雄嘛。
对，
那两个人之前夜游的时候又差点
擦枪走火，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干嘛干嘛，所以就这件事情在公主心中也是留下了一些，我觉得她又遗憾没有发生，然后又不爽怎么没有凭着她的魅力把戴蒙迷倒，在她看来是这样。那得不到就更想要啊。所以她那股气到了结婚这天还在生，所以他非常在意戴蒙，
他一直在酸那个他的叔叔。
对，
你怎么不现在把我带走呢？
你不觉得他字里行间，他说你有种现在就把我带走啊？
对啊，
然后你把我绑架到龙石岛，我们两个结婚啊什么的，你有种就这样做。他一直在刺激他，你不觉得他其实某方面来说，他心底有这样想过吗？
我觉得其实他是希望他叔叔这样做的耶，
對，因为他其实是。因为大局，他必须要嫁给兰尼诺。虽然看起来两个人都很开心，但他还是
她也是希望有
一个爱的婚姻，
对，有一个爱她的丈夫，而不是虚伪的。
对，那但她不愿意跟科尔去私奔，提出了私奔的是科尔，但她不要。那他就觉得如果是戴蒙的话，我觉得他是愿意去龙石岛的。
他可能还是希望对方是门当户对吗？这样想对吗？
因为戴蒙跟他的结合就是有欲望也有权力，
对，而且
他们两个可以更牢固的
也算顺理成章啊。
对对对，嗯，好啦，高下立判啦，更爱戴蒙啦。对啊，但戴蒙又不敢，因为我觉得戴蒙还是很介意他哥哥的，他不愿意真的，他之前没有就是跟雷尼拉干嘛干嘛，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真正的背叛他哥。
嗯，
反正雷尼拉还是嫁给兰尼诺了。那这场死亡婚礼，我只能说维斯特洛大陆办婚礼都不会有好事发生，总是会有人死的。你记不记得马王的婚礼，就有人说婚礼没有死几个人哪叫婚礼？
哦，对。不是吧，就是他是他们那个可能部落上面的习俗。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维斯特洛的必定发生的事。我们之前有血色婚礼，最恐怖的血色婚礼，还有紫色婚礼。
对，
那讲到紫色婚礼，是不是叫做 Joffrey 的人都已经会死在婚礼上？
是不是那个叫鹅的那只鹅？
对，就是兰尼诺他的情人亲吻骑士，他的名字也叫 Joffrey， 他就在婚礼上被愤怒的科尔打死了，而且把他脸都打烂了。
对，因为起因算是 Joffrey 主动去挑衅科尔说：“我知道你的秘密哦。”
他也是蛮白目的。
对啊，就说我们可以一起守护这个秘密，但他其实不知道科尔超级介意这件事情。
对，他不想要当公主的那个 whore。
对。
所以，而且科尔怎么可能会让别人拥有这种把柄呢？他一定要把这不容易的事情烂在那个人肚子里啊！所以就把他脸打烂了，
打得超烂欸。那个谁，Jon Snow 不是也有就是狂揍一个人吗？可是他脸
狂揍小波皮，
但小波皮脸没有烂，
因为小波皮还是要留给三莎莎，是他狗把他脸咬烂。
对啊，那边也看得很过瘾。
那个打法是真的蛮像 Jon Snow 走人啦，就狂打脸、
啊，
哇，真的是。而且这场也是觉得蛮妙的，那些贵族全部在旁边尖叫起哄，然后没有人要去救公主，太扯了吧！公主已经被推到一个角落，都跌倒了。
还是大家都要当吃瓜群众，说哇，在揍谁，在揍谁，然后就把公主直接撞翻。
太扯！但啊，就这时候就有一个英雄出现啊，就是哈尔温斯壮这个，
他真的是莉莉，就是强调很多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欸。
对，他这时候就冒出来拯救了公主。我看很多人评论就是说当然要选哈尔温斯壮 啊，因为科尔在那边打人，然后哈尔温斯壮在那边救人，公主一定会晕船什么的。
而且好像每次公主发生什么事都是他出来就是救公主欸。
也不是说救公主，但是上一次夜游的时候的确是他没有揭穿公主这样。
对，
这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默契在，然后这次他又跳出来英雄救美，而且他爸跟他使眼色叫他去救公主。
哇，
不知道就是他是之后靠近公主有没有他爸的默许，这不好说，
是一些目的吗？
可能之后要好好看一下，毕竟他们家也算是现在成为了国王之首嘛。对，很难说啊，但我们不知道。那你有没有觉得哈尔温斯壮比之前帅一点啊？他之前长得很猥琐。
我也觉得他是发型有变吗？
好像没有
胡子，
没有往后梳油头就比较好看。
对啊，我觉得这一集突然觉得，你好像颜值
好
像还不错了一点。
对对对，可能想说，不可以让他那么丑，公主不会爱上他。
对，
好，反正最后婚礼就见血了嘛，有人死了，那兰尼诺就哭哭啼啼的跟公主结婚了。而且那个杯盘狼藉的也不好好处理一下，怎么这么草率的就结婚了？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雷尼拉的头发
都
很乱吗？
对啊，
然后两个
人他被推来推去，
两个人很像就是什么心不甘情不愿结婚的感觉，
哭着看着彼此结婚。
对，然后后面突然有个人倒下去，吓死了。
对，好，
待会再说。
对，我们先讲到另外一个男主角戴蒙。这一次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戴蒙杀妻耶。
我讲了很多集，我很想要看那个青铜婊子到底是谁演，他终于出现了。
而且青铜婊子没有很丑啊，蛮漂亮的。
她很正，好不好？
现在穿着青铜装看起来很霸气，有什么好不喜欢？真的不懂戴蒙。因为原著中戴蒙是没有杀老婆，他在世界列岛打仗，没空去杀老婆。而且那个雷亚罗伊斯嘛，
雷亚，
对，他是自己在打猎的时候，是吗？他是自己在打猎的时候就是坠马受伤了，然后过了九天之后才过世的，并不是当下就死掉。但这一次影集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让戴蒙背下这个杀妻的罪名，让他直接变成也算没有演出来他最后那一刀，但是从他衔接戴蒙拿起石头，然后到下一幕剁鱼，你就知道是戴蒙杀他老婆。
因为我好像看那个剧组的幕后花絮，他们说好像原著里面虽然没有写清楚就是雷亚的那个真正的死因，但他觉得那个死法就是休养九天，对对对，休养九天后又摔倒，这个死法有点太蹊跷。他们就猜测会不会就是这个其实是对，就戴蒙偷偷的回去害死了他的就是原配这样子。
那他这次这样设计也是合理，因为他要回，他想要娶的是别的老婆。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在婚礼上他虽然又跑去勾搭雷尼拉，可是大家要注意哦，他不是只勾搭雷尼拉一个人，他跑去勾搭了兰纳尔，
他对海蛇的小女儿，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娶不到雷尼拉了，
他已经失去一个势力了，
他恢复单身是为了要娶兰纳尔。
对，
因为他就是想要有一个带有坦格利安血统的老婆吧，
或是真的可以给他一些权力的家族之靠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罗伊斯家族其实也不是谷地最大的家族。那他觉得这老婆对他来说，没有带来，他又不喜欢，然后带给他的利益也没有那么大，那他也娶不了他最想娶的雷尼拉，那他就要娶兰娜了，因为兰娜又年轻又漂亮，还有龙。他代表的也是潮头岛的势力，他娶到兰纳尔，那个海蛇就会站他这边，所以这个联盟就可以更深。不过我觉得他这样想其实也不太对，因为从之后的如果他可以跳出这一切，从后面的龙族大战来看的话，他会发现他其实不管怎样海蛇家都会站在就是公主这一党，
毕竟儿子已经跟公主结婚了，
他应该好好的拉拢一下谷地的势力，壮大他们家的那个。
殊不知根本就是要跟谷地闹翻的状态。
对啊，他现而且他还跟那个谷地的罗伊，就是那个雷亚的 cousin， 他就说过几天我要去跟艾琳家要求浮石城的这个继承权，但其实在原著当中他是要不到的，因为他跟那个雷亚并没有子嗣。
对，
就被赶出来了，谁要给你？
戴蒙真的也是蛮悲情的一个角色了，
什么都拿不到，
对，到处被赶来赶去。
但是反正戴蒙他就这样解决了他的青铜婊子，然后又回到君临跟两个女人调情。其实对这一集他不是最主要的，但你可以看到一些未来很重要的事件在这里已经有铺陈了，就是他跟兰纳尔会结成神龙眷侣。在预告之中他们两个就骑龙飞飞飞这样，那我们等一下会在预告这边好好讲一下。最后一个主要角色就是维塞里斯国王啦，总体而言他的身体又更糟糕了，从他晕船，然后他跟他的 cousin 雷尼斯握手的时候还缩了一下，因为他手很痛，他整只手臂几乎是烂掉的状况，
而且他手指也不见了，就是那个手套很空，
手指我不确定有没有在断，可是他之前手指就不见了。
但好像越断越多根，我看那个手套变得很空虚，
好可怕，
好像只剩一两只是在的。然后就想说，哇，阿丽森要长期的跟一个身上都烂掉的人睡在一起，真的很可怜。
反正我觉得他的那个学士吧治疗方式也很怪，因为明明另外一个他的学徒提出我可以用草药治疗，可是学士不要，他还是要坚持用驱虫治疗。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在 表示说中世纪的那个治疗医疗水平非常的落后，然后采取一些 偏门偏方会导致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那现在外网的一些新闻上面都在写说维赛里斯其实是得的是麻风病
啊，
对，那他之后呢就会戴上面具，因为没有办法用真面目示人了，因为他而且他全身都会很痛、
哦、
这样。那他晚年过得非常的凄惨，应该是因为现在看到网络上释出的照片，他的确是戴上了面具，
嗯，
可能连脸都不能露了，所以我们可能之后看不到，看不太到就是维赛里斯更多的演出，因为都戴面具，
大家要珍惜一下。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跟他的国王之首就是对话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不知道他自己本人在后世的评价会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一集当中国王最重要的一场戏，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在乎他在龙家的这些君主他很在乎他在龙族的这些君主之中他的定位是什么。例如说他一开始他觉得骑龙哪比得上做可以做梦这件事情，因为毕竟预言他觉得比在龙族之中是比骑龙这个能力更少见的，所以他还是很执着追寻他梦中的那个幻想。他希望他的儿子可以就是登上铁王座，然后会带来一些可能可以完成那个冰火之歌的那个预言啊什么什么的、嗯、那但他现在又转变了他现在又没有在执着儿子这件事情，他又觉得导向正轨的唯一方式就是立他的女儿为王。那他又无视于整个维斯特洛的贵族们看好他儿子的这个局势，坚持要立他的女儿为王。这件事情他又隐隐的担心就是立女子为王之后会影响什么后果，然后他又很想要建功立业，可以成为一个一世英明的君主，但是他的国王之首又跟他说和平跟你的就是战绩比起来，和平不是更重要吗？
对啊，对，其实和平盛世也是一个很难维持的状态啊。
对，那他又觉得这是杰赫里斯王创下的盛世，不是他的，所以他就很希望他自己可以有一个很伟大的评价吧。
嗯，
但是很显然他已经来到他人生的后期了，他身体都要不行了，他更没有办法解决王储之争。他其实到底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一些烂摊子，从结论而言
超级多
耶，很悲伤，但他其实是希望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其实这集我觉得就布景上来看的话，蛮多除了演员之外，我觉得蛮多场景值得一看，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潮头岛的海蛇家的那个城堡嘛。
对，而且我们上一集才在讲说怎么都是一些我们看过的场景，这一次有给我们一些新的花样了。
对，但我觉得室内景还是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赶快提高那个制作预算，然后像冰与火之歌一样多拍一些室外的东西
希望他们经费可以很满，不然我们其实每次看室内觉得眼睛好痛苦好黑哦。因为其实像这次在就是海蛇家整个造景也是偏黑的，不然其实它的整体设计是那个参考伊斯坦堡的那种圣索菲亚大教堂，如果它再亮一点，我会觉得好像可以看到更多东西。
拜占庭式的设计其实蛮有心的啦，因为
对啊，
我好像有看到它调亮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上面有海蛇家的那个
壁画，
对，就他们家是怎么
文物收藏、
航海什么、收取宝物什么什么，就是把他们家历史画出来的感觉，哎，可以。好啦，花絮看得到正片哎、欸、没有。
对啊，
那我还有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就是阿丽森的房间、皇后的寝室，各种春宫图哎、欸，
我之前都没有仔细注意是不是太暗了。
我没有没有，其实蛮亮
的。
真的吗？
好，
我
们去重看。
下次你重看，或者你下次看到他房间，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强调说皇后的身养有多重要。
啊，好恶心哦！
女人就是拿来
好可怜，
拿来做爱跟生小孩，
生孩子的机器，而且还要服侍国王。
对，哎，国王都烂掉了，
好可怕哦！我都无法想象阿丽森就是跟那个国王在上床的时候会不会一边闻到
摸到烂掉或
闻到
臭肉，
对啊，腐蚀的味道，就会觉得很可怕，
好可怜哦。
他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角色啦。
那在本集的结尾当中呢， 其实有件事很奇怪，就科尔杀了人，然后还可以跑去切腹。
其实应该当下就要立刻被，
为什么没有人把他抓走？
对啊，应该要入牢吧。
然后他又跑去了新宿那边，想要切腹。他觉得活着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意义，
他最重要的荣誉也没了。那他就想说活着干嘛呢？这时候阿丽森就出现，然后在他切腹的前一刻就是叫住了他。我觉得这一刻等于是让科尔重新获得了新生吧，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是效忠公主，而是效忠于皇后。那自此就是绿党的雏形已经出现了。皇后、科尔还有恶心的拉里斯跟他背后海塔尔家族。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两位少女的演员在这一集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要毕业了，
两人都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下一集第六集呢，我们的长大后的演员就会登场咯。而且大家有看预告吗？除了两位女主角换人之外，我发现兰尼诺也换人了呢。
对，就是小朋友的都换人了。
对，那我们现在就先就我们看到的下集预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找到的一些重要的可以先猜测的部分。如果不想要被爆下集的雷的话就可以跳过，那想
要就听到这边就好。
对，想要跟我们一起猜测下集到底在干嘛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首先呢，除了预告之外还有一个很极短的片段，就是也有出现，就是应该我看那个预告应该是雷尼拉刚生完一个小孩，但是他被召唤要去见，应该是见王后还是国王，然后他就抱着他那个新出生的婴儿，那兰尼诺呢在他旁边，就是也很想要分担那个刚生出小孩的这个喜悦，或者是想要，
或是假装自己哦，
是孩子的爸，对，我也是孩子的爸这样，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嘛，就是原著中传闻。雷尼拉公主生的三个小孩呢都不是兰尼诺的，因为他们的眼睛跟
发色
全部都不是坦格利安，也不是瓦列利安家的银发金发，
而
都是黑色深棕色这样。
对，
那大家都说公主跟她的侍卫哈尔文非常的亲密，大家都觉得真正的生父应该是哈尔文。那我觉得这一场戏呢，公主之所以刚生完小孩很不舒服还要被叫去见国王或皇后，就是因为他们要看这个小孩生出来到底是什么，
对
对，他们急着要看他到底是什么发色跟什么眼睛。而且那我们回到预告这里来，预告之中呢公主的确是生了小孩了，然后但是呢在预告旁白之中有提到，就是孩子会是他的弱点，因为听起来像是拉里斯在对皇后讲一些谗言，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公主分庭抗礼，或者是如果我们要跟公主分庭抗礼，或者是抢走公主的优势的话，我要从她的孩子下手，因为她的三个孩子看起来都不像是兰尼诺的。那阿丽森也有跑去跟国王说，一个小孩是错误，三个都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玷污了。
对，
就是要我猜雷尼拉最后生出来，雷尼拉跟兰尼诺抱着要去看，要去给看的那应该是最后一个小孩，就是可能是当王后已经跟国王说了什么，然后他们要来坐实这件事情，要来看到底是不是。那雷尼拉的小孩也都有出现了，
对，
有两个小朋友在练舞场嘛，黑头发
都是男的，
对对对。其实原著中他的三个小孩都是蛮乖的小孩。很孝顺的小孩，也没有惹是生非，但是就是惹了一件事情，造成黑绿两党更激化。我这里就先不爆雷，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在下一集中有可能会发生，因为他们出现了在练舞场。
对，
对，那我就先不说是什么事情了。对，那另外雷尼拉的弟弟也有很多戏份，就是我们的
小
伊根，他长大了，而且长得就是我觉得的确。我觉得比他的姐姐更符合原著中非人的美貌这件事，因为
比他的叔叔也更符合吧。
对，他长得比较秀气啊，有点比较像是我们以前看到冰与火之歌里面维塞里斯的那种俊美秀气的长相。
哦，
对，
很可爱耶。
一头长发，然后很 倨傲的表情，但是是秀美的脸蛋这样、
让我想到一个歌手许寒光，因为他就是差不多长这种类型很漂亮又很帅。
好，反正在预告之中呢，小伊耿出现那个画面的旁白呢，感觉很像是那段念白，我记得是女人说的吧，因为会不会是阿蒂森对他说的，你会是我们的国王，他可能从小在灌输他的
儿子
他才会成为国王，不是他姐姐。那我不知道影集中会怎么演，不过在原著之中，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因为我觉得这段会被改编，就是 原著中呢，一开始小伊耿是没有想要篡位的，他还说那是姐姐的王位，为什么要抢过来，但是他妈妈跟他说，你若不抢过来的话，我们都被他杀死，所以他才被迫要继承。那我觉得在这里看起来小伊耿是一个很嚣张的人哦，他感觉从小应该是被他妈妈教育他才是国王，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啦。对，那还有另外就是维塞里斯看起来好像又更加的
残弱不堪，
对，因为好像坐在轮椅上，他都坐着，
对，
他可能不能走了，
而且头发整个脸的状态变得很可怕。
对，好，那龙家大概我觉得重点戏应该就是在于雷尼拉的小孩是不是私生子这样。说到私生子，我们《冰与火之歌》中也有著名的 Buster 事件，其中一个呢就是兰尼斯特家的生出来的小孩全部都是金黄色的金发，而不是
三个都是
金发。对，然后国王劳勃自己也没有浪费时间，他也满城的私生子，但是都被夏琳杀掉了，处教只有一个逃走。
对，
那在我们的狼家爸爸的调查资料中发现，哦，原来拜拉席恩家族每一代生出来的小孩都是黑发黑眼睛的，那为什么 Joffrey 他们都不是呢？全部都是兰尼斯特家的特征，所以那也是兰尼斯特家的私生子。那劳勃的他的小孩的确都是黑发黑眼睛的。对，好，回来，在另外一边，兰娜跟戴蒙好像是结婚了，这两个就是神龙侠侣在骑着龙，那到处飞啊飞。他们在原著之中应该是不能回到君临城，因为国王不会愿意看到戴蒙娶了这么有势力的兰纳尔，因为兰纳尔背后是海蛇家嘛，所以他们两个就离开维斯特洛大陆，然后飞到自由城邦很多地方，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然后生了很多小孩，骑着龙到处飞来飞去。那我们也看到骑着龙飞来飞去的画面，而且兰纳尔我们之前就有说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征服了现存最大的龙瓦格哈尔，那她的龙也出现了，看到她身上还有很多须须，
而且
她是一条很老的龙，所以有很多老须须、看起来真的超大，比那个克拉修斯吗还要大只，
有吧，我觉得有。
好，反正但是兰纳尔有跟好像在预告中有叫戴蒙必须要面对一些事情，应该就是叫他回君临好好的跟哥哥说开之类的，不能总是逃避。那
对啊，
兰纳尔也抱着肚子怀了一个，
手上又抱着一个，
我忘记手上有没有抱一个，但他旁边还有个女儿，对，意味着妈妈，所以兰纳尔的确是生了一些小孩，而且兰纳尔也换演员咯。那还有一个孵龙蛋的场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兰纳尔肚子里面的那一胎，就是延续坦格利安家的传统，每怀一个小孩旁边就要孵一个龙蛋，建立小朋友跟龙的那个关系嘛。对，
哇，那这样子的话雷尼拉他其实也会有三颗龙蛋耶。
对啊，
好期待哦，龙龙大乱斗。
就是这样啊，我之前说龙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一直在生
啊。对啊，
所以每一家的人的龙呢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讲到龙蛋我们有看到，应该不是伊耿，应该是伊耿的弟弟，还是就是最小的阿利森最小的儿子，好像或者是他在下一集，感觉时间跨度会很大，反正就是阿利森有一个小男孩走到龙穴之中，然后再找他的属于他的龙，应该是他在认龙的部分。然后以及就出现了哈尔温的一幕，而且这一幕真的是变帅了，而且很柔情的，不知道在看着谁，应该是看着公主。那这时候就提到了 感觉好像就在暗示他是孩子的父亲这样子。那最后我们在小朋友在那个练舞场的时候，有看到哈尔温趴在地上打一个人，那个人好像是可尔被他压在地上猛打，不知道可尔是不是做了对公主或是对小王子非常不敬的事情，让哈尔温这么愤怒。有可能是可尔说了雷尼拉的传言吗？
还是他跑去说，那个孩子是我的嘞？
干不干的事啊？感觉对，预告中旁白也有说人们看得出来，那应该是他说看得出来小孩子不是
兰尼洛德。
对，那最后的最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戏，可能大家只是一看过去而已，但我觉得就是会有重要的角色死掉，因为在一个好像是刚被火烧了的城堡中，有一些侍卫他抬出了一些尸体。
我觉得这个尸体会就是导致阿丽森跟雷尼拉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我觉得这个尸体有可能，反正这个尸体究竟是谁呢？现在先不要爆雷好了，那我们就等它播出的时候，大家再一起来看看到底是谁死的，也可能是一些小角色啊，对不对？
也有可能，我们就 wait and see。
对。那这次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讨论下一集吧。那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